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幸福观。在人类思想史上，很多哲学家对什么是幸福的问题都提出过自己独树一帆的见解。在西方，除了宗教幸福观之外，基本上可以分为理性幸福观和感性幸福观两大派别。理性主义幸福观强调理性的作用，贬低感性的作用，主张抑制欲望，追求道德的完善和精神上的幸福。感性主义幸福观则强调人的自然欲望的重要性，贬低理性的作用，主张在感官感觉的快乐体验中享受生活。理性性主义幸福观的代表人物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等人。感性主义幸福观的代表人物有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鲁克莱修、霍布斯、艾尔维修、边沁等人。其中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边沁的幸福观最具代表性，曾经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此外，马斯洛期望在两大派别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并且在全球颇有影响。不过我们今天只会专门讲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幸福观。亚里士多德是人类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之一，是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哲学、政治学、逻辑学、历史学、伦理学方面做出了非凡的开创性的贡献，并且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他的著作对后来人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学说在《尼格马可论理学》《尼格马可论理学》一书中有专门的论述，其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一、幸福是最终目的。他认为每种技艺、每种学科或者每个经过思考的行为和志趣都是以善为其目的的。由于行为、技艺、学科种类繁多，因此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目的是主导性的，有些目的是从属性的。在行为的领域，不是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存在，否则年转相因，以至无穷，人的欲望最终会转入空无。只有那种因自身而被选择而绝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绝对最后的，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择它，而绝不是为了其他的别的什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后的目的就是至善，而至善就是幸福。二、幸福是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现实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搞清幸福的真正性质是什么，必须首先回答人的功能是什么。他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功能，人的眼、耳、手、足及身体各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人肯定也有其他特殊的功能。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一切生物都有此功能。有感觉的生命也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一切动物都有此功能。余下， 即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想生活。理性原理有两种，一是被动的服从理性指示的原理，二是主动的具有和行使野性能力的专利。理性生活亦有被动和主动两种意义。人的功能如果就是心灵遵循着或包含着一种理性原理的主动作用，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假如德行不止一种，那么人类的善就应该是合于最好的和最完整的德行的活动。因为至善就是幸福，所以幸福就是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现实活动。三，德行非生于天性。幸福既然是心灵完全合于德行的现实活动，那么什么是德行呢？亚里士多德接着对德行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德行包含理智的德行和道德的德行，如智慧、理解、明智是理智的德行，宽大和节制是道德的德行。理智的德行是由训练和产生增长的，道德的德行则是习惯的结果。他说，德行的获得如同记忆的获得一样，是要通过行为才能实现的。人由于从事建筑而成为建筑师，由于从事弹琴而成为琴师，由于行使正义而变成正义的人，由于行使节制和宽大而变成节制和宽大的人。决定我们习惯和性格的是行为，同样的性格产生同样的习惯和性格。四，要获得幸福，必须奉行中庸之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行就是用于以调试情感和行为的，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过度与不及的可能，只有德行才能使情感和行为保持适中。过度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中则是德行的特点。在鲁莽和懦弱之间选择勇敢，在奢侈和吝啬之间选择慷慨，在无耻和怕羞之间选择谦恭，在傲慢和自卑之间选择自尊，如此等等一句话，只有避免过度与不及两个极端，贯彻中庸之道，才能获得幸福。当然，这不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幸福的所有观点，欲知亚里士多德其他的观点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小科普，大世界。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史蒂芬·霍金是英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的研究让人类对宇宙有了全新的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黑洞并不是永远沉默的陷阱，它们其实会通过一种量子效应慢慢释放能量。根据他的解释，在黑洞世界附近会不断产生虚粒子，对，一个是粒子，一个是反粒子，通常它们会迅速湮灭，但如果其中一个被黑洞吞噬，另一个就能逃逸出去，表现为辐射。这种过程意味着黑洞会逐渐损失能量，甚至最后会蒸发。这个理论后来被称为霍金辐射，是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联系起来的重要成果。他还提出过微型黑洞的现象，一种可能只有质子那么小却拥有10亿吨质量的天体。 在霍金刚刚开始研究宇宙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叫 ALS 的疾病。这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病，会让人的肌肉慢慢损失力量。医生当时说他可能只能活两年，可霍金没有放弃，他的身体越来越坚硬，先是拄拐杖，再到坐轮椅，最后几乎全身瘫痪，连说话都需要靠机器。但他始终坚持研究，用会说话的电脑把自己的思想分享给世界。霍金自己说过，虽然我的身体被困住，但我的思想像一只鸟，可以飞到宇宙的尽头。他活到了76岁，比医生估言的两年多了半个世纪。更重要的是，他用勇气证明，即使身体受限，人类的思想依然可以无边无际。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下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夏玉可。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位把浪漫写进中文诗歌的诗人徐志摩。在中国现代诗歌中，徐志摩的名字总是和自由、浪漫、诗意联系在一起。他的文字像风一样轻，却在人的心里停留很久。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是因为那首温柔到极致的诗《再别康桥》。轻轻的我来了，正如轻轻我的走，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样的句子像水一样的流动，没有激烈的情绪，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愁。徐志摩喜欢写天空、河流、云和光，在他的诗里，自然不是背景，而是一种情感的延伸。他相信爱情，也相信自由。他曾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这句话像一声遥远的呼唤，至今仍打动许多人。徐志摩的一生并不漫长，却留下许多优美的诗句。他的诗不复杂，却充满音乐般的节奏。当我们在夜晚读起他的诗，仿佛能看见河水缓缓流过，风吹过桥边的柳树。徐志摩，一位把浪漫写进风里的诗人，在他的文字里，世界变得柔软，时间也慢慢安静下来。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我来，我看，我征服。听起来是不是像考试前的豪言壮语？我来，我看，我全对。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这位主角是历史上最有自信的男人之一，古罗马超级将军凯撒大帝。不过别紧张，今天我们讲的不是枯燥战争，而是凯撒那些又帅又好笑的高能名场面。凯撒年轻时有一次被海盗抓住了。如果有人被海盗抓住了，一般会说完了完了。那么凯撒被抓时呢，会说你们赎金要多少？海盗回答说20塔兰特金币。凯撒大笑，太少了吧，我值50。于是海盗真的提高赎金，凯撒在被关押期间还天天给他们讲演讲，还批评他们笑得不够热情。临走时他说，等我回去一定回来收拾你们。海盗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他真的回来把海盗抓了。这自信程度堪称史上 最强被绑架者。凯撒打仗很厉害，但他写战报更厉害。有一次打完胜仗，他只写了三个词：我来，我看，我征服。朋友问他，你能不能写详细点？凯撒说，赢了就够了。这简直就是古代版朋友圈。今日任务完成。有一次，凯撒站在卢比孔河边，按照法律，他不能带兵过河，一旦过河就是对抗罗马政府。手下紧张地问将军，过不过？凯撒沉思片刻，说骰子已经投出，然后直接过河。这就像你考试前说，反正都复习了，冲。当然，历史影响可比考试大得多。凯撒不仅仅会打仗，还会演讲。他讲话时特别有感染力，士兵们都听了热血沸腾。有人问他秘诀，他说先相信自己，再让别人相信。这听起来简单，但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他自信到什么程度，连对手都会承认这人太会说了。凯撒后来成了罗马最有权力的人，但权力最大，压力也最大。有人支持他，也有人担心他权力太大。有一天，他进元老院时，完全没想到会发生大事。这里就不讲细节了，只讲结果。历史告诉我们，强者也要注意身边的变化。凯撒的一生充满传奇，也充满挑战。凯撒告诉我们，自信很重要，勇气也很重要，但做决定前也要想清楚。他那句我来，我看，我征服，其实真正的意义是敢于行动，敢于面对挑战。当然，我们的征服不是征服别人，而是征服自己的懒惰、害怕和不自信。我是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赵天一，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失落的罗和诺克殖民地。罗和诺克殖民地是美国16世纪期末建立的北美早期定居点，位于今天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罗和诺克岛。这是美国人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尝试性的永久居民地，但它很神秘，因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最终都会消失，没有留下明确的痕迹。1587年，大概117名英国人来到罗和诺克岛，他们中有孩子、女人，还有男人，希望在新大陆建立一个家园。殖民地的领导人是约翰·怀特，他负责教导大家生活，还绘制地图记录岛上的情况。这个殖民地的生活很难，岛上有水源和食物，但数量很有限，土地不容易种植庄稼，许多人没有经验，也很难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整个殖民地。当时殖民者 和当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总是友好，虽然有些部落帮助他们，但误解和冲突也常时发生。殖民者需要学习如何适应新环境，找到食物和水，同时保持安全。殖民地中还有一件特别的历史事件，1587年一名叫做费吉尼亚·戴尔的女孩在罗和诺克岛出生，她是已知第一位在北美出生的英国人，她的出生象征着美国人在新大陆尝试长期定居的希望。然而，生活压力很大，物资不足，食物不够，疾病风险高，约翰·怀特被派回英国去请求补给。他原本打算几个月内就回来，但是因为英西战争爆发，在英国逗留了3年。3年后，他终于带着补给返回罗和诺克岛，但却发现居民完全空了。当怀特回到岛上时，他看见房屋和营地全还在，但却没有人，没有战斗痕迹，也没有尸体。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在一个木头上刻着 CROATON 的字样。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居民搬去住的克罗托安岛，或者是与当地原住民一起生活的提示，但怀持无法立刻前往调查，因为天气和船只问题阻挡了地，他也只好离开，以后再也没有人去找那些人。关于失踪的原因有很多猜测，一种说是居民和原住民一起搬走，融入当地社区，还有人认为他们可能尝试寻找更安全的地方时候遇到了自然灾害或者是食物短缺，最后被迫离开。考古学家在附近区域找到一些欧洲制品，但仍没有确切证据说明原住民最后的去向。这一件神秘事件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和探险家研究和讨论。罗和诺克居民地的故事告诉我们，早期居民在美国生活有多么艰难，他们面临的环境和挑战，食物和水的短缺，疾病和外部冲突的威胁。而失踪事件也提醒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谜团可能无法可以解开，即使经过400年，人们仍然对这个神秘消失充满好奇。现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仍在努力寻找新的证据，希望有一天能够揭开这段历史的真正答案。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赵天一，下周再见。
红花 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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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